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又是我们的恩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的时候，求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深恩厚爱，越来越明白你恩惠的福音，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心灵得以自由。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我们，把你的恩典不断地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因你爱我们的大爱，我们的信心根基可以越来越稳固，也使你的百姓越来越多的彼此相爱，使你的教会，使各处你的子民因着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让众人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因着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要分享爱的真谛。那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爱的真谛。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大家打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我们从第十五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五到十八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在这节经文，就特别是十八节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说，其实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么我们从前面读的经文可以看到说，那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神的爱呢？就是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样子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是不是啊？在这里面就是讲的说，我们因信就领受上帝的爱，而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完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就是讲上帝他要有末日的审判，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是不害怕末日审判。那使徒约翰在这里他又继续的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就爱和惧怕之间的关系，我们来正确去认识。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在这方面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我们一般你的第一反应，比如说我们讲第一反应，我们知道惧怕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惧怕是不好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解决惧怕的问题呢？我们经常第一反应就是你别怕，你勇敢，对不对？用这种方法。但是你注意圣经上面给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用什么来解决惧怕的问题呢？用爱。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来讲的话，爱和惧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们觉得怕就是不勇敢，只要让一个人勇敢就行了。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我这个看有些一些文章啊，或者是一些新闻故事啊，我们都以为这样的观念，说有些人害怕啊，有些小孩子害怕，或者甚至大人害怕，说天生胆小或者怎么样子的，说把他练一练，胆子练大了他就不害怕。但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呢？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解决方案，和我们想出来的解决方案大不一样。所以在我们讲爱的真谛这一系列里面，我们因为其实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惧怕对我们的爱形成威胁，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说惧怕有的时候好像比爱厉害，比如说这个人应该爱，他应该去爱的， 但是他害怕了。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圣经上面的例子，彼得，彼得应该是爱主耶稣的，对不对？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在被抓之前，彼得说，我就是死我也愿意去，我就是会跟着你，我不会跌倒。但是当那些人来了把主耶稣抓住以后，彼得其实被惧怕给抓住了，对吧？彼得虽然没被那些人抓走，但是他的心被惧怕抓住了。所以当有人说，哎，我听你口音好像跟那个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有点像啊，啊，不是，我不是啊，你好像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我不认识他，是吧？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彼得后来还有这样的惧怕，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的什么呢？就是当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到了安提阿教会以后，这是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本来彼得和巴拿巴还前面跟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这个时候他被这些人吓住了，他就不敢跟弟兄姊妹去一起吃饭了。所以彼得这个大使徒，他本来应该爱这些基督徒，但是他这个时候被惧怕抓住。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会，就认为说应该是惧怕比爱厉害，有的时候怕把我们抓住了，我们爱不出来。那圣经怎么讲呢？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上面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了。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去思考，我们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分几点跟大家讲。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去认识惧怕，我们去认识恐惧。其实恐惧是人心灵里面一种很强大的负面力量。我为什么说它是很强大的负面力量？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你一般人如果没有落在惧怕里的时候，他表现会还比较正常，但一个人一旦怕起来就不得了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大男人1米8甚至1米9的大个子，有些人怕老鼠，对不对？老鼠突然窜出来吓得他噔噔噔跳得跟小姑娘一样，对吧？就吓害怕了，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般人如果他没有落在恐惧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正常生活。但是恐惧一来，那么很多人他就做不了事情。比如我再举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大家记得在大卫做王之前，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选了一个王叫什么呀？叫扫罗，对不对？扫罗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又高又大呀？圣经下面说扫罗比众人都高一头啊，他不是比众人高一点，就是他站那儿鹤立鸡群。但是他遇见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扫罗有没有出去说你个子大我个子也不小啊，咱打打看看？扫罗出去打没有？没有，扫罗躲山洞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个子的扫罗完全不是说哥利亚把扫罗打伤了，他跟哥利亚没有较过劲儿，而是惧怕恐惧抓住了他的心。抓住他心以后，他面对哥利亚他根本不敢打，根本就不敢上阵，对吧？但是大卫小小个子为什么敢？因为大卫根本没有被恐惧抓住他的心。大卫说这个没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耶和华的永生耶和华的军队叫骂呢？我出去我要跟他打，是不是？扫罗还说你他是惯常做战士的，你怎么样子？然后大卫说我就要出去了。扫罗这个时候说那给我盔甲给你穿上，你再出去打吧。大卫试了一下说穿不惯，不穿啊，我就穿我惯常的衣服出去把哥利亚打倒。他们两个区别在哪里？大卫是坦然无惧，而扫罗是被恐惧完全抓住。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恐惧一旦彰显他的力量，人基本在他面前都站不住。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力量都会善于使用恐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政权他就是用恐惧来吓唬人的。比如说我们讲20大战的时候，德国是吧，希特勒他们不就是恐惧把人抓住了吗？是吧？那些人德国人难道真的是全部良心都泯灭了，认为屠杀犹太人是一件好事吗？不会的，对吧？甚至他们打败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波兰呢，比如说捷克，这些是被德国人蹂躏的国家，他们也加入到德国人当中一起来逼迫犹太人。他们的良心难道会认为这一个大活人这样子被送到集中营，甚至他们知道会送到焚化炉里烧死，他们良心没有任何的不安？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一定有不安。但是有另外一样东西把他们的良心给压制了，什么东西啊？恐惧。他们恐惧，他们害怕纳粹，他们如果不照着纳粹说的去做的话，纳粹会对付他们，所以他们被恐惧抓住了。所以我说这是政治上面。你再去看，我在讲宗教，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在宗教上面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有的宗教都是利用恐惧的。我跟你讲，包括有一些人在基督教里面的神学， 而不是福音，他也是利用恐惧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你看，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你如果去过一些寺庙，比如说佛教的也好，道教的也好，中国那些寺庙，经常有些寺庙你一进去，四大金刚，对不对？然后那四大金刚是不是和眉善目的？不是，都是凶神恶煞的，按着刀，然后做那个像，他做的还很有这个，其实在这个心理学上面他很有讲究的。这个四大金刚他不是这样站的，他是这样站的，就是你看着他那个雕像，他那个眼睛是从上往下，然后瞪得跟铜铃那么大来瞪着你，对不对？所以人家进去以后这个心里就已经矮一截了，开始害怕了，对不对？然后四大金刚是负责吓唬你，然后观世音菩萨是负责来过来过来，是吧？捐点钱，是吧？烧根香，咱把这事情搞定，对吧？就变成我们说好像唱黑脸唱白脸。你注意，其实很多宗教，因为宗教是关乎心灵的，人是经常会利用恐惧来达成他的目的，是不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些神学，你注意我们讲的福音，约翰福音3:16，大家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说神怎么样子啊？神爱世人。你为什么领受福音？你为什么领受福音？你应该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其实你要领受福音，福音跟你讲的说神爱你，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你了，差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了。上帝爱我们，你来吧，接受这个爱的福音，这是真正的福音。但是你注意，人的神学里面有很多，这光讲慈爱能行吗？包括圣经上面也讲嘛，那个摩西在诗篇里面不是说了吗？说谁按着你当晓得的这个权势敬畏你呢，惧怕你呢，对不对？其实解经对不对啊？摩西的意思是不是他们说的意思呀？他们说的意思是法利赛人的意思。哎，主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要讲律法？就是要纠正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错误认识，特别对上帝的错误认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吸引人是用什么吸引呢？用爱来吸引的。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有些基督徒是被吓到基督教里面，所以他这个起初就有问题，所以他这个信仰一开始，我说这种信仰是宗教化的，而不是福音化的。什么意思？他害怕，讲的活灵活现的，说有地狱有天堂。其实灵魂不灭的观念不是基督教才有的，阿们吧。哎，佛教有没有灵魂不灭的观念呢？其实佛教也是啊，佛教说轮回啊，轮回啊，对不对？你伊斯兰教有没有灵魂不灭的观念？有，甚至一些科学，你看一些科幻的小说、科幻电影里面，他也很希望或者表达出来这种灵魂不灭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用什么手段？他们用恐吓，他们用吓唬，他们用恐惧。所以你再去看，我再讲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国家，印度。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是我们中国，其次就是印度了，对不对？印度最大的宗教大家知道是什么宗教？
印度教。
对了，是佛教还是印度教？印度教。佛教在印度不是最大的宗教。印度教里面他们有三个神，你知道吧？他们说的有三个神，哪三个神？我给大家这个讲一点这个普遍恩典里面一些宗教知识。他们有三个大神，哪三个大神？一个叫梵天，梵天是什么呢？是创造之神，就是他们说这个梵天造了这个宇宙。然后第二个叫比斯奴，是保护之神，是说做保护工作。还有第三个大神是什么呢？叫湿婆神。湿婆神是什么呢？是毁灭之神。好，他有三个神。你知道印度教里面的信众拜哪一个拜的最多？你们知道吗？拜梵天，还是拜这个保护之神比斯奴，还是拜湿婆？我跟你讲，拜最多的就拜湿婆神，也害怕，怕他，他叫毁灭之神，就是他那个像是比较凶的，然后有好几个手、好几个脚那样子的。你看，这就是宗教。宗教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经常是用什么呢？经常是用恐惧来吓唬人的。但是福音让不让我们这样子？福音不让我们这样子。福音让我们干什么？福音说是神怎么样子啊？神爱世人，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考，包括圣经上面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搭救什么样的人呢？释放什么样的人呢？释放那些一生因什么呀？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来把我们从惧怕之下给拯救出来。你看到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仔细去思想。我再讲一个 前段时间我跟沙龙军我们交通，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沙龙军我们交通，我们发现很感慨。感慨什么呢？在很多基督徒中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基督徒对那些强势人物很容易痴迷，很容易崇拜他们，很容易高举他们，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来了一个牧师或者一个长老在那讲道，低头，然后好好听，吓唬大家，然后大家反而觉得这个人呀，就很多人想跟着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如果像圣经里面你和和气气的，因为圣经上面要求我们与人和睦，对吧？那么人就瞧不起你。注意，我就在讲，你去看主耶稣就知道，主耶稣是不是神呢、啊？弟兄姊妹，他是不是人呢、啊？其实主耶稣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完全圣洁，他有没有能力？我再问弟兄姊妹，大有能力，他能让死人复活，哑巴说话，聋子听见，瘸子行走。他能够让风和海都止住，他把五饼二鱼分开让五千人吃饱，但是为什么有人敢来杀他？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法利赛人、犹太人敢去杀他，为什么？其实就是这些人，人的这种罪性导致的，人常常被恐惧抓住，所以对那些表现强势的人，他容易崇拜他们，甚至流言蔑弃。但是对温温和和有爱心的人，我们很容易瞧不起，连耶稣都被人瞧不起。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比如我是做牧师的，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如果想让人怕你，那么你就凶一点，但是你不要觉得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别人不怕你，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很失败呀，我这个做牧师或者做长老或者我这个我在教会里面是年长的怎么样子的，人家都好像不太重视我。我说你不要因此难过，因为耶稣都是这样子。阿们吧。没有人比主耶稣更有能力了，没有人比主耶稣，其实我相信主耶稣其实也应该是各方面力气什么的应该也很大。为什么这样去讲呢？主耶稣在这个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前，他在山上讲道，多少个男人在那里听啊？五千个男人。那如果再加上妇女儿童，是上万人了，起码，对不对？那他的肺活量得多大呀？主耶稣如果肺活量不大，能跟那么多人讲吗？讲不了。所以他肯定也有他的威势，但是人瞧不起他。为什么？因为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欺软怕硬，人之所以会对强权有这种依附之心，真正的原因就是他的心是被恐惧抓住。你为什么可以不依附强权？真正一颗心灵是在福音里面得了自由，不惧怕这些，惧怕不在我心中做主的人才能做到我不依附强权。你再强又如何呢？你哪怕全世界的军队都在你手里面，我坦然无惧，这个是在福音里面的心才做得到。阿们吧。你去看，我们再去看圣经里面的例子，很伟大的那个先知，就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显现的，就是以利亚，对吧？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跟以色列人讲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敬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应该跟巴利。为什么那些以色列人一声不吭啊？因为他们被惧怕抓住，他们心说你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耶洗别加雅哈会不会把你这个以利亚整死，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敢出声，我们就来看，我们就来看，对不对？但是当后来以利亚得胜了，这些以色列人似乎有所改变，仅此而已。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惧怕抓住。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办公室政治，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经历政治。我们讲的可不是讲一般意义的那个政治，我们讲比如说你在办公室里面也有人际关系，我们讲这个。从大到国家关系，我们不用政治这个词儿啊，因为有些基础很敏感的词儿。大到国家关系，小到办公室的人际关系，你注意，无数的例证告诉我们说，人心是很容易被恐惧抓住的，信不信？是不是啊？有些人一被恐惧抓住，他就变形。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有些人，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有些人他惧怕疾病，一生病他就害怕，是吧？所以你就知道，不管是在基督教还是在其他宗教里面，为什么神医大会总是特别吸引人。我之前还认识有朋友说，这个参加国学，这个国学学习啊，然后他这个国学学习干什么呢？其实也是搞神医大会，然后吸引了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头一次听说说学孔老夫子还能治病啊，这个是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就呼噜呼噜人去。其实人为什么对这些，包括基督教里面，为什么人对能不能得医治啊， 特别感兴趣，我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人都不会免不了这些，为什么？因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对疾病很多的惧怕，他不能像保罗说的那样子说，主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保罗为什么他也求主，但是他不是肯求的非常的啊，不顾一切的要主医治他，因为保罗不是被惧怕抓住，他这个病痛影响到他的宣教，这个病痛影响到他的生活，而且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当然希望自己健康，但是他不被疾病抓住，但是我说有些人他害怕疾病，是不是？所以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有些人害怕失败，因为注意我们以前讲这个孩子教育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小孩子其实是心灵比我们大人脆弱的多，他们的情绪反复也会很大，一些小小的事情对他们刺激也很大，所以有些小孩子仅仅是因为怕一件事情做失败他不去做，但他又不敢跟你说，他又不做，他找其他的理由，所以我们才讲说对孩子的爱包容鼓励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怕，他怕失败，他怕做不好，然后他就不做，他找其他的理由，怎么样子的，为什么？这就是恐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你去认识，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想的太简单，有些人说啊，这个惧怕没什么，恐惧没什么，不不不，你去看人被恐惧抓住，不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扫罗个子高人一头也好，甚至以利亚，我们刚才讲的在加密山上他是勇敢的，后来被恐惧抓住，耶洗别一句话就把这个勇敢的以利亚吓得跑了40天，是吧？所以恐惧是一种很强大的负面力量，是一种很强大的在人心灵之中可以产生作用的负面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讲说，那面对恐惧该怎么办呢？怎么去面对恐惧的问题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的福音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体现出来它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世上所有的宗教包括人的神学，只要他不是福音化的，他一定会利用恐惧，他要用恐惧来抓人的心，是不是？你去看我们以前所在的那个邪恶体系不就是这样子吗？有很多时候他是吓唬你吗，哒哒哒哒哒说一通，然后论断你，把你论断你没有得救地位了，你害怕了，你吓坏了，对不对？然后这了那了恐吓你，是吧？抓你的隐私来吓唬你，用这些手段干嘛呢？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但是我们的福音的信仰不是这样子的，福音的信仰，我们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让我们不再恐惧，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真正一个被福音得着的心，它是坦然无惧的，就是使徒约翰在这里讲的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其实不单是在审判的日子，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当你知道因信称义，当你知道罪得赦免，当你的良心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站稳的时候，你在任何人面前就是今生你也是坦然无惧的，你不单有得救的确据，而且你刚强壮胆，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对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我不是吓出来的，我不是给自己打气打出来的，而是我知道上帝爱我，耶稣爱我。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福音信仰和其他的福音其他的信仰本质的不同。福音信仰的本质就是爱。所以我们再回到比如说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在这里要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辨别真正的信仰，让人去抵挡那些假师傅，抵挡那些异端。我们原来讲过背景，就是那个时候有些诺斯底异端呢，有些人他们自称自己非常的属灵，那么约翰在这里告诉大家说我们怎么辨认他们。约翰一书的一个主题是爱，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辨别神的灵或者是敌基督的灵，是吧？我们第四章大家看到和合本的小标题就是这样写的。但是约翰在讲到辨别的时候，几乎每一段讲到辨别之后，他都会提到什么？提到爱，彼此相爱。爱什么意思呢？凡是那些异端邪教在基督教里面发展出来的异端，他一定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不是教义不一样，而是爱不一样。你注意我再讲一遍，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仅仅是说教义不同，对，教义上面大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爱不爱是一个重大的分歧，是不是？比如说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人会追求圣洁，人会思考什么是敬虔。但是我问你，魔鬼装作光明天使的时候会不会讲圣洁？会不会讲敬虔？会不会？ 会。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把我们基督徒烧死，他们用的是什么借口呢？不敬虔，不圣洁，对吧？今天的那些唯独改革宗的，那些唯独某某宗的那些人，不是也是如此吗？对吧？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他们会喜欢讲敬虔，他们会喜欢讲圣洁，他们会喜欢讲教义，但是有一样一讲他们就哑口无言。什么东西？爱。他没爱心。所以这才是圣经上面的一个辨别标准，你明白吗？不是他们说的，他们拿自己那一套知识体系，你只要不合我这些知识体系，你都是假信仰，你这个牧师是凡民作祭司，你们这个教会是四社丘坛，他好把别人的教会拆毁。他们这些话你照着他那个标准去看，当然除了他自己别人都不合适。我就举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他给自己做了一套衣服，紧身衣，这套紧身衣就他自己穿上合身，阿们吧。其实换给第二个人就不可能合身，信不信？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两个人身材样貌完全一样的？没有。所以拿着他那套一量，哎呀，你又信了他那套，完了，原来我们是个假教会，哎，原来我们牧师是个假牧师，然后你就被他们欺骗了。但是使徒约翰在这讲，其实当时约翰他们那个时代教会面对的一些异端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说你们什么呀，我们才属灵，我们有很高深的，你们基督徒懂得很少。约翰说，你去辨别他们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一个重大的表现就是爱不爱。他们做的工作促进了相爱吗？没有。你没发现我们以前所在那个邪恶体系现在还在败坏，到处搞分裂教会的事情，他们有没有促进相爱？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到哪里分裂到哪里，是不是凡受他们影响的地方到处产生分裂？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就是邪恶，这就是后面有邪灵的工作而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真正的福音信仰他一定强调爱的，他一定教导人爱的，他一定引导人爱的，他一定感动人去爱的。所以一个人说我领受福音，这个福音不让你去爱，这个福音让你甚至你原来爱的人你变成不爱了，这个福音就是假福音。阿们吧。我们再举一个圣经下面的例子，不讲约翰一书了，我们讲加拉太书。你注意保罗讲，保罗是很严厉的说，那些人传的是另一个福音。阿们吧。那些人传另一个福音带来的果效是什么？那些人传另一个福音带来的果效就是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极具冷淡，是吧？他们自己出问题，他们自己爱不起来，他们原来保罗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他们不单不再爱保罗，而且恨保罗。阿们吧。你注意到这些凡是不合乎福音的宗教性的东西一出现，爱心一定出现冷淡。我们再讲，比如说我们再讲回彼得，彼得在安提阿教会，他作为一个大使徒，前面在跟外邦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后面变成跟外邦的弟兄姊妹分开，你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吃饭的问题吗？不是。外邦的弟兄姊妹受不受伤害？我再问弟兄姊妹，很受伤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弟兄姊妹本来坐在一起吃饭，我作为牧师本来跟大家吃得好好的，然后有另外一群人来了，然后把我给吓住了，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就开始所谓的分别为圣了，我不跟你们吃了，我不跟你们吃饭了，那么你们的感受是如何？你们感受很受伤害。阿们吧。你明白吗？我们在这方面来讲，你注意，真的，我跟张英我们那时候交通的时候，那些邪恶的人很有意思啊。我们交通的时候，将来以前大家人家他去的各处的时候，人家有这个当地的弟兄姊妹同工很有爱心，把饭做好了，他不吃，人家把饭摆在桌那儿，做之前他不吭声，饭摆在桌子上了，他说我今天进食。你搞什么呢？你说，然后他搞什么呢？对吧？就是这种用这种方式来拔高自己，但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要给人促进相爱？不，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背地里跟其他的跟他比较亲近的同工去讲，你们教会不洁净，我为什么不吃饭？因为这个地方不洁净，不洁净。坏不坏啊？坏得很。圣灵来了要叫人和睦，邪灵来了要叫人干嘛？分裂。你看到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仔细去思考，你仔细去想，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的肉体天然就会用恐惧来做事情，但是唯有福音是用爱来做事情。我再讲一个普遍恩典里面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我相信，对吧？小的时候晚上不想睡觉，爸爸妈妈一般会用什么方法？有的时候会哄，有的时候会吓唬你，是吧？再不睡觉
那个谁谁谁来把你抓走。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五六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流传着一个叫拍花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说咦，最近我们这儿有拍花贼可厉害了，专拍小朋友。我到现在还记得呢，什么叫专拍小朋友，就是在你脑袋上拍一下你就昏了，然后就把你抱走了，然后专门在晚上拍那些还在外面玩的小朋友。所以我们那个小时候不想睡觉是吧，然后说哎，几个小朋友一起说还想玩一玩，爸妈就说小心拍花贼把你拍走，吓得就不敢出去了，说回家乖乖乖乖的钻被窝里睡去了，是吧。其实人是很习惯性的用恐吓的手段，你同意吧。你甚至你自己现在有孩子，有时候忍不住第一方法经常都是用恐吓，你再给我不听话你小心点啊，我揍你了啊，然后呢孩子吓坏了是吧。我当然不是说你不可以管教的意思，我说我们经常第一反应是恐吓，我们不是爱，对吧。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爱。所以你注意，连主耶稣基督当那些来抓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身边那个时候有一个勇敢的人把刀拔出来，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听子们，就是彼得，对不对。后来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对彼得的行为是怎么说，主耶稣我们说彼得做得好，就是你预先有准备，身上还带了刀，其他人都没带，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怎么样子啊，必死在刀下。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教什么时候动起刀子来，基督教就是堕落。我们从来不能够用刀剑的，我们也不是玩心术的，不是玩权谋的，我们也不是像诸葛亮那样子的用计谋得把很多的地得下来，不是这样。我们就用一个方法，什么爱。所以主耶稣亲身给他们示范，是啊，你彼得把马勒古的耳朵砍了，主耶稣行一个神迹把他耳朵再给他接上去，阿们吧。所以基督教的力量在哪里，基督教力量在这里，就是这个仇敌是来抓我的，我依然像主耶稣自己亲自教导我们一样说，你们不要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们要爱什么呀，爱你们的仇敌，他们吧。哎，那爱仇敌是不是仇敌做的坏事咱都不能说了。其实这个人来抓耶稣叫马勒古，是不是圣灵记在圣经上面的，这些人做坏事圣灵记下来没有，记起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你，我希望弟兄姊妹搞，我为什么岔开讲这句话，我们弟兄姊妹很软弱，就是我们说的有属灵色盲症，一说啊，这个我们要有忌邪的心，然后就开始把爱心丢在一边，一说要有爱心巴不得连魔鬼都抱住亲两嘴，你能行吗，对吧。他做的是坏事你就得用爱心怎么样子说诚实话，该指责就指责他，对吧。保罗就会说那些加拉太主义者，那些假师傅说恨不得他们把自己割绝了，保罗就会责备彼得说，你跟我们都是因信得救的，我们每个人都因耶稣基督得救，你怎么又把这个律法的恶想放在外邦弟兄姊妹的肩膀上面，你以前自己说过不能这样做的呀，你现在不跟外邦弟兄姊妹一起吃饭这算什么呢，对吧。责备是责备，爱心爱心里的责备，阿们吧。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看见，清楚知道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它的力量根本不是来自于恐惧，而是来自于爱。而且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来讲的话，我们要展现的一种力量是胜过恐惧的力量。除了爱，简单来讲，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除了爱再也没有胜过恐惧的力量。不是靠着你打鼓，不是靠着你给自己吹号，不是靠着你自己意志刚强你胜过恐惧的。圣经上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爱既完全就将惧怕出去。你再去想，我说我为什么讲这篇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是自己天然的，我们就喜欢用逻辑推理嘛，对吧。恐惧就是害怕嘛，就是胆怯嘛，所以要胜过恐惧就是要勇敢嘛，勇敢就是要练胆子嘛。所以小孩子从小，甚至你看那些武侠小说，说有些小孩，比如说像那个古龙写的那个绝代双骄，是吧，说那个小鱼儿啊，原来就在恶人谷，哎呀，遇见都是坏人，结果呢就特别勇敢特别聪明，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我跟你讲，如果一个孩子真的从小在坏人当中长，可能根本长不大就夭折，你信不信，他可能会神经病，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聪明的小鱼儿，这是人自己想当然想出来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爱的完全就将惧怕出去，只有一个孩子越蒙爱，他越清楚他父母爱他，老师爱他，周围很多人爱他，这个人才会成为勇敢的人。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讲过这个，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什么呢？我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你不要只是看外在，你看外在我们军队可以有几百万，可以有多少，但是你的心理素质如何，你知道吗？当人缺乏爱的时候，人没有勇敢，人只有野蛮。野蛮是打架的时候有时候能发挥一点作用，但是真正打起仗来要的是勇敢，而不是野蛮。野蛮的人是最容易崩溃的，你信不信？你如果打过架，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曾经推崇过打架，你真的打过架的人你也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人一上来特别横特别野蛮，那些你真的比他更手腕狠，把他打倒了，他会变得比谁都崩溃的厉害。这就是恐惧，一个被恐惧抓住的心，他会想先下手为强，我先害你，我先让你害怕。但是一旦这招失败，他马上变成奴颜卑膝的人。你看黑社会是不是这样子？黑社会吸收那些流氓，个个欺负别人都很厉害，但为什么对黑老大个个俯首帖耳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是用恐惧来去维持运作的。我们如果基督教变成这个样子，那就太可怜了。但是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说有一些那些不注重福音的教会，有一些那些藐视耶稣基督、注重神学、注重人过多的那些地方，真的是这样子，这是很可悲不应该的事情。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福音其实给我们应该带来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我不被恐惧抓住。你还想用恐惧抓住我的心，根本抓不住，因为我里面有什么？我里面有爱。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爱能够除去惧怕。是不是任何形式任何人的爱都能够把惧怕除去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给大家先给大家一个答案，我们再继续讲。我说这里面所讲的爱很显然是指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是唯有基督的爱，唯有在福音里面显明的上帝对我们的爱，能胜过我们在亚当里面天生的惧怕。这是我们先给大家去讲。我说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说你在福音里面你去看看上帝对我们的爱，你去思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指被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中一位爱呢，还是三位都爱我们？三位都爱我们。真的，其实你仔细去想想，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圣父其实爱我们是何等的深。你要去思想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的天父，他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他把他最爱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去看新闻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有一些夫妻生了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然后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孩子比如得了一些重病，比如什么尿毒症或者怎么样子的话，然后他需要有跟他同行的这个骨髓和脊髓移植，他才可能活。然后这对夫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爱自己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会商量说，比如说如果他们已经有两三个孩子了，那么就会兄弟去配型，有的没有的时候他们就赶紧说，不行，我们赶紧再生一个孩子，为了保住我前面的孩子，不要让他死了，是吧？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的，就是有些是不顾人家这个生下的孩子愿意不愿意，逼着他去为自己的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去捐献骨髓，我们说这个不好。主耶稣是不是被逼为我们死的？不是，是自愿。但是你得知道，天父为什么让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是不是？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这个夫妻，我们还举刚才的例子，他为了这个生病的孩子能够不死，然后要再生孩子，让这个健康的孩子捐骨髓出来的话，你能不能说这个夫妻对他们那个生病的孩子不爱啊？不能。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生的病是什么病呢？罪病、死病，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然后天父根本没抛弃我们。天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让我的儿子来，那个独生子，那个无罪的，那个最强壮的，那个最尊贵的，来为你们死，让你们得救。这就表明天父是爱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这些时候，说为什么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信仰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 跟他强调这句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不是先讲我要钉十字架，而是讲说上帝爱你们，是不是？你要再去思考，你就明白，我没有一定准备，不是从爱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大家有些人就一直困惑。比如说创世纪讲到诺亚的时代，上帝说我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我们有些人说，这表明什么呢？这是不是表明上帝什么并不是全知的呢？他怎么会后悔呢？他做的事情他后悔了。其实这里面是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表明的是一种爱里面的那种极致的痛苦。就上帝造人，因为他爱世人，但是地上满了强暴，所以神的心就特别伤痛。所以他这种因为爱而有的这种深刻的痛苦，是以后悔的形式表达，说我后悔，我后悔造人了。你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些做父母了或者怎样子，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是吧？我们比如说你特别爱你的孩子，然后有些事情，哎呀，没做好，特别后悔，对孩子有影响了，是不是啊？我后悔一年前或者两年前怎么事情，哎呀，当时不应该这样子啊，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上帝会不会做错事？上帝不会。但是上帝用后悔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是跟我们这个感受是一样的，是因为爱，你明白吗？所以福音告诉我们说，天父爱我们，为我们把他的独生子都舍了，他是忍受了父子分离之苦。天父是不是把愤怒倾倒到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哈哈哈大笑，像恶魔一样说，太高兴了，我的愤怒都发泄到耶稣身上了，我太兴奋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天父最爱的就是耶稣，耶稣是完美无瑕的，就像雅各最爱的是约瑟，所以当他听说约瑟死了，雅各特别痛苦。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苦的时候，你以为天父的心是无所谓无动于衷吗？我现在不是。但是为什么这么大的痛苦天父还忍受了呢？因为天父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样道理，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深爱我们的，是不是？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像我们说的，他不是那种被迫捐骨髓的人，不是，他是甘心乐意喜欢这样做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说，在主耶稣看来，甚至我们从他的表现来看的话，他看我们这些人的性命比他的性命还宝贵，你知道吗？我们是看说耶稣你的性命宝贵，你是无瑕疵的，你是无罪的，你是神的羔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污秽的。但是主耶稣的表现是以我们为宝贵。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他在十字架上面一定是痛苦，但是他说成了。这个是在痛苦当中，但是不是那种哀叹，我相信他是欢喜。你明白为什么欢喜？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段时间倩文姊妹生病，那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巴不得这个病生在我身上，你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你爱他，你会虽然病不是生在你身上，但你心里面那种折磨是很痛苦，就是巴不得这个病不要生在你身上，生在我身上就好了。然后你听说他病好转了，你会怎么样子？你高兴的不得了，比你自己病好了还要高兴，因为这就是爱，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们去橄榄山？是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如雪点，但是他去橄榄山的时候，圣经上面讲他是怎么去的，他唱了诗就去。你真的明白爱就晓得，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结婚了，有些在谈恋爱，即便你没谈恋爱，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爱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主耶稣这个时候他想到说，我所爱的这些人再也不需要被罪辖制了，我所爱的这些人再也不会有死亡阴间的威胁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因着我的死，他们得了永生。所以主耶稣去橄榄山的时候唱了诗，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你知道唱哪一首诗吗？唱诗篇118篇，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歌唱欢喜。主耶稣就是想到说，哎呀，我所爱的这些人他们要自由了，他们要永永远远脱离罪的这种辖制了，他们要得永生了，他们要将来在天上跟我在一起了。所以主耶稣就特别特别的高兴，你明白吗？所以他就唱了诗就去了。你要真正看这些的时候，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真的，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不知道你们看圣经的时候 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拉萨路复活的问题。大家知道拉萨路病了，然后他的两个姐姐就去给主耶稣送信儿，是不是？跟主耶稣说什么呀？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姐姐是不是跟主耶稣说：“我弟弟病了，就是这样子。”怎么说啊？不是，他的两个姐姐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是吧？”主耶稣耽搁了，因为有事耽搁了，然后去。主耶稣去了以后，主耶稣是不是已经立定心志要让拉萨路复活了？他知不知道拉萨路肯定可以复活？他当然知道。但耶稣为什么在拉萨路的坟墓前面还哭？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表演吗？他为什么在拉萨路的坟墓前面还要哭？明明等一下就复活了。就是我讲说，这就是爱的一个表现，你明白？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还举，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你是相爱的。我希望大家你去明白，你去思考。如果你们没有这种感觉，你自己去思考。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就说明你爱不够深。什么意思呢？你真正爱你的配偶，你的配偶生病，你知道他的病会好，但是在他生病期间，你心里面伤痛不伤痛？你还是就说，哎，反正这病会好，哎吧，痛什么呀？我没感觉，你过三天就好了。哎，别在那装算了，赶紧起来吧。你会不会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就说明你不爱你的配偶，或者至少那个时候你这个状态不是在爱里面。如果你在爱里面的话，你看到你所爱的人躺在床上病得不得了，你这个时候心里面很伤痛。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哭了你知道吗？因为拉萨路是耶稣所爱的，所以他到了这个坟墓前面，他所爱的拉萨路虽然等一下就要复活，但是他现在死了，他不是仅仅病了，他死了。所以耶稣就哭了。因为所以旁边那些人，因为圣经记载的很简洁，但旁边的人感受到主耶稣这个情绪，所以旁边那些人是说，你看这个人对这个拉萨路的爱，他的爱是何等的深呢、啊、是不是？他们感受到了耶稣的哭是因为爱，你明白吗？虽然我知道他一下要复活，你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城外哭。他明明知道我们这些人信他的人都要得救，将来都要上天堂，他为什么还要哭？因为他想到我们要受的苦，我们在最终受的苦，我们所受的艰难，然后他心里面就难过，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跟门徒，我觉得主耶稣安慰门徒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子，比如说在最后的晚餐上面给门徒洗脚，他不是在那里埋汰门徒，不是在那里嫌弃他们，而是主耶稣深深地体会到门徒的软弱。所以主耶稣一直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担心，我走了会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你们不要忧愁，你我们天父会照顾你们的，另外一位保惠师会照顾你们的。而且我去天上干什么呢？我去天上给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不是去天上享福，我不是觉得在地上很苦到天上哎呀松一口气，不是的，我到天上跟你们分离了，我也想念你们，所以我到天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就知道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何等深爱我们。所以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为我们求情，对吧？而且他说的特别的委婉，特别的婉转，因为这就是爱心。你越有爱心，你说话越委婉，你没有发现？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砰一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伤了他就伤了他，无所谓。但你有爱心的时候，你就不忍心，明明他是这样，但我怕这样说会伤害他。所以主耶稣怎么讲？所以说，父啊，赦免他们。主耶稣连罪这个字儿都没提，说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爱，是不是？我知道，是啊，这些人确实是在犯罪，但主耶稣为什么没说父啊，这些罪人呐、啊，哎呀，你也知道他们很糟糕了，你别理会他们，他怎么不这样说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你去看这些你就明白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圣子的爱。圣灵爱不爱我们呢？圣灵也深爱我们，是吧？你去看，其实从一个角度，圣灵的工作是要高举基督，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明白福音，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是自引的，但是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是伟大的，圣灵的爱也极其伟大。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来了。然后圣灵来了干嘛呢？圣灵来了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圣灵是不是等我们完美了以后才跟我们同在？不是，
圣灵就是在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你所有问题所有的丑陋都在圣灵上帝的眼前，但是圣灵上帝不离不弃陪伴我们，阿们吧。你明白吗？就是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谈恋爱，你最重要的是你做决定而不是根据感觉，是吧？但人有没有感觉？有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很担心，担心什么呢？说哎呀，我有一些缺点啊，我有一些不足啊，我到哪个阶段告诉对方呢？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怕什么？怕告诉早了把他吓跑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不高兴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很纠结。然后真的有些人一看到对方什么缺点，我不干了，我走了。其实我们说这些就是不懂爱。爱最重要的不是感觉，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定。我决定委身于你，我决定爱你，是不是啊？但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呢，你看看圣灵对我们一切的缺点完全了解，但是不离不弃。我再举一个婚姻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弟兄姊妹，我跟倩文姊妹结婚到今年整整十年，那么我们十年我们相亲相爱，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理解还很不够呢，还有很多地方互相了解不够呢。我们以前，我和倩文姊妹准备结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来辅导我们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他们说，还提醒我说，我们现在虽然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但是就是那个弟兄辅导我的时候说，但是我对我妻子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他想提醒的什么，就是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磨合。那我说，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结婚？一结婚马上对对方有很多了解，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吗？你对对方的缺点，对方对你的缺点的认识，他需要一个过程，逐步知道，他才不至于太受刺激，你这个婚姻才能维持下去，同意吧？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理想主义，不要玫瑰色的幻想你的婚姻。你别说啊，怎么样子的，连这点都不行，其实就是他呢很难受，他知道一些你的弱点，知道你的一些这个怎样子，他就会有问题，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上帝就给我们安排婚姻，让你逐步的了解。你如果想说我对他完全了解再结婚，没这回事，你找不着这样的时候，你找不着这样的人。但是圣灵呢，圣灵是一开始就完完全全知道我们一切的缺点，然后圣灵与我们同在永远永远，是吧？这就是爱。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你去看，你去思想，我说先讲这些爱。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明白说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样的爱我们，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我再问弟兄姊妹，哎，三位一体的上帝爱我们到底是只是一个道理还是一个事实？既是真理也是事实，阿们吧。但是最关键的，我希望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上帝爱你，上帝爱我，圣父爱我，圣子爱我，圣灵爱我，不离不弃，就是这样子的。我有很多臭脾气，我有很多坏毛病，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爱我，永不改变，直到永远。所以你一旦明白这时候，好，再回到我们讲的这个爱和惧怕的关系。当你明白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说是全能的上帝在爱我，那么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发生重大的改变了。我跟上帝之间不再是审判的关系，而是什么关系啊？是相爱的关系。我就再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想明白，上帝帮助我们不帮助我们？帮助不帮助我们？帮助，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嘛，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阿们吧。哎，但是帮助和爱是不是一回事？帮助深呢还是爱深？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一个人他是一个有慈心的人，他很乐于助人，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他乐于帮助你，等不等于他一定爱你呀？不等于，对吧？但是爱是比帮助更深的一种关系。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不是仅仅神给我们加力量，不是仅仅神怜悯我们，不是仅仅神扶持我们，不是仅仅神以恩慈待我们，而是讲的说神爱我们。你明白吗？这个爱是怎样的爱？这个爱是比男女之间的夫妻之爱更深更高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上，这是我们天然的观念，因为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就不可思议，觉得难以想象上帝怎么会爱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把爱讲成恩慈，可以把爱讲成帮助，可以把爱讲成怜悯，可以把爱讲成等等等等很多东西，但是唯独我们在这方面爱的本身我们忘了。你知道你跟你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当你爱上你的妻子，当你在婚礼上面跟你的丈夫两个人说我愿意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爱的那种澎湃，爱的那种深沉，你知道说这种关系不是帮助，不是，也不是怜悯，也不是仅仅是恩慈，是一种最深的、最神圣的、最高贵的情感。然后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过这些，所以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神爱世人的时候，他绝对不是爱仅仅是一个动词或者是一个什么词的意思，而是告诉我们那种关系，告诉我们那种神对我们的爱的那种深，他对我们的眷顾。像我们刚才讲的，圣父如此爱我们，把圣子为我们舍，圣子如此爱我们，定十字架，他是唱着歌去的橄榄山。圣灵如此爱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缺点，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爱是比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超过任何其他人与人之间的爱。那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惧怕就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谁在爱我？上帝啊。什么样的上帝啊？上帝是全知全能掌管万有的上帝在爱我，是不是？所以保罗也讲爱的时候，跟他跟约翰两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说很喜欢，其实跟这边的几节的经文就可以对得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讲爱的凯歌，其实也在讲爱怎么胜过惧怕，对吧？因为他前面有讲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就是软弱艰难嘛。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吧？保罗讲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然后就开始讲说，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战争？是所有这些东西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吗？他说没有，没有，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保罗就在那里讲什么？讲你可以勇敢，你可以毫无惧怕，因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是不是？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是深深的爱我，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深深的爱我，所以他的能力要为我的益处施展出来。有什么能够抵挡上帝的能力呢？而掌管全地的主跟我是什么关系？他是深爱我的上帝。我有没有缺点？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缺点？有。多不多？多。今生能不能改掉？能不能改完美？都不能。但是上帝怎么对我们？这就是爱，上帝就是这样爱。所以有些我们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当中就忘了这些，然后一想，哎呀，我这么糟糕，我这么软弱，我这么差劲，我不配。是你不配，但上帝爱你不？上帝爱改变不改变呢？不改变。我们就讲说，你去看婚礼誓词，你说的那个上帝，有些神学家，特别有些改革宗神学家说的上帝，连一个新郎新娘都比不上。我为什么这样去说？新郎新娘在婚礼誓词上，虽然他们后来有软弱，但是他们在婚礼誓词上说，不论健康，不论疾病，不论贫穷，不论富足，不管他心灵状况是刚强丰富还是软弱疲乏，我都决定了我要嫁给他做妻子，或者我要娶她，我要做他的丈夫。这就是爱，阿们吧。大家为什么在婚礼上面会感动，有的时候甚至泪流满面，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环节，阿们吧。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基督教的婚礼其实才是最感人的。中国那些婚礼不行的，你知道吧？啊，一跪天地，二跪高堂，啊，三跪什么，反正跪来跪去，不行的，打根本跟这个没法比的，是不是？这些是不论如何我都会爱他。好了，一个新郎可以这样励志，而且努力的去实践，而且一般新郎不会太年轻，太老吧，对不对？好了。我们掌管万有的上帝，从亘古到永远的上帝，居然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减少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你说人是不是胜过上帝了？我说这些神学家非常狡猾，嘴上在那说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但是他们描绘的上帝连人都不如。 没那回事儿。上帝对我们的爱永永远远不改变，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坦然无惧啊？还有什么能吓住我呢？还有什么能够逼迫我胜过我呢？你要胜过我，你得胜过上帝。胜过几位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能打败圣父吗？你能打败圣子吗？你能打败圣灵吗？你全部都打败，你再来打我，可能吗？没这回事，阿们吧。所以我坦然无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讲到恐惧的时候，你去看一些哲学书或者一些文学书，都会讲到说，人有一个巨大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同意吧？人对不知道的东西容易恐惧。为什么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晚上会害怕？因为晚上黑漆麻糊的看不清楚，知道吧？如果能看清楚我们不害怕。好，我们唱的诗歌刚才我们也唱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啊？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对未来，我们没有那种未知的恐惧，这个就要求你对福音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你这万有都在他掌管下，我们将来好的无比，阿们吧，美的无比。主耶稣说了，他到天上干嘛去啊？他到天上准备刑具是吧？狗头铡，准备铡我们，是不是？像有些说的，神那些人都不懂上帝的爱，所以一说都会说那些审判性的经文。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啥意思呢？就是你虽然信了耶稣，上帝也要审判你，也要怎么怎么样子，甚至当众羞辱你，是这样子的吗？讲错了，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加入教会你就是得救的，你必须问你自己，你信耶稣没信？阿们吧。你信了耶稣你才是得救。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就明白说，从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掌管未来的角度来讲的话，所谓的未知的恐惧在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像圣经上面讲的是，我们想到末后的日子，我们就会怎么样子啊？我们就会喜笑，你知道吗？我们是说，我们不是不愿意脱去这个，我们是愿意脱去这个穿上那个。我们基督徒，你真正明白福音了，真正知道因信称义了，真正有得救确据了，我很欢喜将来的日子。那我为什么还有今生的日子？今生我还有责任，我对我的妻子，我对我的丈夫，我对我的孩子，我对身边的弟兄姊妹，我对这个世界还有责任。等到主接我走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态呢？就是保罗的心态。他说什么？美好的仗怎么样子啊？我打过了，当跑的路什么？我跑尽了。哎呀，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有生命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上帝他要接我，像斯提凡一样遇害的时候说，我看见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耶稣在欢迎他。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阿们吧。所以恐惧什么呢？我对未知没有恐惧了，明白吧？所以你当你知道这些时候，像有些神学家讲的，我们再讲回对疾病的恐惧，你明白这些？有些神学家讲的我很认同，不是说神学家讲的都要认同。我们讲的，我在这里所讲的神学家的书籍你都要慎思明辨。有些神学家讲的，比如说巴克斯特讲，我们这一点非常同意。他说什么？他说疾病其实是上帝差来的使者之意，就是敲门告诉你什么呢？哎，快到天上见耶稣了。你什么感觉？哎呀，要见耶稣了，吓死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还说，哎呀，我素来所盼望的，我素来所盼望的，我能想，我一想到见主那深爱我的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我就高兴。还说不行，我不想见耶稣，我一想到见耶稣我吓死了。那你的福音有问题，你听的不是福音，你听的是一个变质的有问题的，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就告诉你，神爱世人。真正的福音就告诉你说，他是爱我，怎么样子啊？为我舍己。你去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奔跑？你为什么忙碌？保罗说，我为什么奔忙？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你呢？你是被恐惧抓住吗？你怕没钱，怕没房子，怕没车，怕没这个，怕没那个，然后被怕抓住呢？还是我被激励抓住，我被爱所激励？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而且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我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说，这里面讲的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的爱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如果我们能够胜过恐惧的前提是我们对上帝的爱，那基本上我说这就完了，对吧？ 基本上就完了。因为你对上帝的爱完美吗？不完全，有问题没？很多问题。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那爱的凯歌说，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隔绝什么呀，是隔绝，是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隔绝我们对基督的爱，还是基督对我们的爱啊？基督对我们的爱，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好，我再讲，让大家去明白。我再讲，神的爱是完全的，阿们吧。好，恐惧是谁的？恐惧是谁的？恐惧从谁来？我再问弟兄姊妹，恐惧是从我们来的，对不对？所以爱，神的爱和我们的恐惧哪个大？肯定神的爱。我们的恐惧是出于罪性，对不对？我们的恐惧是我们残缺不全的人性，我们有问题了。好，这才是这，所以就有了恐惧。而上帝的爱是纯全完美的，所以爱胜过恐惧合理呢，还是恐惧胜过爱合理呢？肯定是爱胜过恐惧才合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特别是上帝的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是，所以你在我在讲我们的圣经和世上的宗教哲学大不一样。你真正的去思考，你用福音去思考哲学，你用福音去思考你的人生，你用福音去思考你的工作，你一定大有得着。我们以为胜过恐惧要借着锻炼胆子，让这个人勇敢，甚至野蛮，我们觉得也好。但上帝说不是，你胜过恐惧是爱，谁的爱？上帝的爱。你越知道上帝爱你，你越坦然无惧；你越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你的爱，你越坦然无惧。我们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讲那么多圣父怎么爱我们，圣子怎么爱我们，圣灵怎么爱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用比喻跟大家讲这些，就是为坚定弟兄姊妹的心。坚定什么心呢？不是坚定说我对上帝的爱多完美，而是坚定说上帝对我的爱纯全无瑕疵，永远不改变。所以我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再也没有恐惧，再也没有惧怕能够挟制住我的心，而且上帝的爱能够胜过一切的惧怕。人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暂时会发生一些作用。我在讲啊，我说比如说锻炼胆量是不是一定没有任何用处啊？不是的，它有用处的。比如说特种部队晚上要出来活动是吧，练胆子，然后练枪法，练什么，有没有作用？有。小孩子你锻炼他，有的小孩子害怕是吧，不敢上高处。你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儿子去一个这个小孩子的公园，然后他搞的那个绳梯，然后他往上爬，他有点害怕，那你在旁边护着他，鼓励他，让他有进步，有没有作用啊？有，你护着他有作用。但是唯有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对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恐惧都有作用的。你抓住这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常常思想上帝的爱，这个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刚强，我们就越来越刚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让我们还怕不怕上帝啊，弟兄姊妹？福音让我们怕上帝呢，还是福音让我们敬畏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让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有些人不懂上帝的爱，所以他们就会把恐惧和敬畏划等号。他说那圣经上面那个词儿啊，特别英文那个词儿，敬畏那个词儿和惧怕这个词儿其实是一个词儿，啥啥啥，或者是词源是一样的，词根是一样。对，有可能词源词根它有很多的关联，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些人对上帝的敬畏是儿女的敬畏，和那种奴仆的惧怕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吧？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八章讲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女的心。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呼叫什么呀？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叫我们的天父，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这样的。因为这表明一种很亲切很亲切的关系。所以福音是我们不再惧怕上帝，因为我不再受上帝审判了。就像这里面呢十七节的经文讲的说，哎，这个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坦然无惧？因为神爱我们完全，神已经赦免我们了，我们不再是被告，我们变成了陪审团，是吧？同样福音让我们还惧怕人不惧怕人呢？不惧怕人，真的，我们不惧怕人。所以你一定要晓得，因为福音的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塑造一种伟大的一种性情。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其实恨福音的人很多。哎，你说梁兄怎么又将来有人恨福音？有，为什么？想做教霸的人就恨福音，想辖制人良心的人就恨福音。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福音传出来，我就坦然无惧了。你是长老，你是牧师，或者你是要做什么主教，你叫做教皇，我觉得你跟我平等啊，我不怕你啊。他们习惯了用恐惧来奴驾人心，来辖制人心，来恐吓人心，来压制人心，来让人做奴仆。但是这个人已经领受福音了，他再也压不住了。他们福音不见得很懂，但是他们懂人心，你知道吗？特别是做教霸那些人是懂人心。哎呀，不行了，这些人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因为福音。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也不见，肯定他们不懂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讲，他们如果懂的话，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的福音传出来以后产生的效果。原来那些税吏妓女，原来那些罪人见到我们法利赛人是何等的害怕，现在因为你这个耶稣个个昂首挺胸在我们面前，我受不了。所以都是你这个耶稣搞的，拉撒路复活又让更多人信耶稣了，所以连拉撒路一起杀，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做教霸。而福音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你杀我，你也不可能杀掉我的心，对不对？你逼迫我把我捆到火星柱上面，你用石头打死我，我这颗心还是自由的。这就叫坦然无惧，这就叫爱既完全将惧怕除去。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所以孟老夫子讲的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其实只能落实在谁身上？只能落实在信耶稣的人身上。而且你要明白福音，越明白福音越是如此。那我们再讲一点，我希望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这个经文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是不是指的信耶稣的人就再也不会怕了？是不是？那不是，不是，我就不是这样子，我还会怕啊。这是你的实际例子。好，有没有圣经依据？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害怕了？不是，这个想法是我们自己所谓的字面解经解错经解出来。我就举圣经的例子，还举哪个？举大使徒彼得，对吧？彼得信了耶稣没有啊？哎，三次不认主之前彼得信了没有？早就信了，对不对？那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害怕不害怕？害怕。你说那有些人就解释了，他三次不认主那个时候对福音还不清楚，还不了解，了解以后就没有了，了解以后就没有了吗？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对福音了解透彻不透彻？透彻。加拉太书呢？加拉太书讲的事情是五旬节之前还是五旬节之后啊？肯定是五旬节之后啊，因为保罗那时候都归主了。五旬节的时候别说保罗归主，斯提凡还没殉道呢，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真正清楚这些。梁弟兄，你这样说我们又有惧怕了。不，这里面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不代表你没有惧怕，但是你一遇见有惧怕想抓住你心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思想上帝的爱，你这个时候需要是祈求主，说主啊，我需要你的爱，唯有你的爱能够让我胜过惧怕，求你将你的爱浇灌下来。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说先是求上帝把爱浇灌来，因为你有的时候恐惧软弱的时候，你说你要思想福音，你说我那个时候心乱如麻，还思想福音根本想不起来了，有没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做一件事情，主啊，把你的爱浇灌下来，把你的爱浇灌下来，把你的爱显给我，让我看见你的爱，我胜过恐惧，是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当上帝跟以利亚讲说在以色列国里面我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利屈膝，其实就是显明爱。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以利亚以为说只有他一个人是蒙爱，上帝就让以利亚看到说以色列国其实蒙爱的人还有很多，你不要害怕。所以这时候以利亚心智就起来了，因为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了，他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上帝是爱以色列国的。你要从这个角度，因为以利亚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为什么这么灰心？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没啥好搞的。我就举个例子，比如假设我这个牧师，我觉得我们教会 哎呀，没什么好搞了，搞了这么几年没有起色，没意思。这个时候就灰心了，就想躲到河烈山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这时候不是抽你两鞭子，上帝有没有抽以利亚？没有，以利亚软弱的时候往河烈山跑，上帝还差天使给他饼给他水，说你要走的路甚长。上帝怎么感动他？上帝当时知道说，其实我对以色列国我没有放弃，我还爱这些子民。以利亚这个时候那颗冷冰冰的心，那颗破碎的心，那颗痛苦的心，这个时候被上帝的爱给温暖过来了。哎呀，原来上帝这么爱我们，我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我大有可为，我要去，我要去做，是不是？这就是爱。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今生有很多软弱，我们做不到，但是上帝爱我们。我们会有恐惧的时候，但是我求上帝把他的爱献给我。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说上帝爱我们，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什么样的人能够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怎么才能领受上帝的爱？啊，比较敬虔是吧？禁食，至少不撒谎，十诫至少背下来，是这些吗？不是，你只要信，你只要信耶稣，上帝就永永远远爱你了。这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就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你看到约翰讲的多么清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诺斯底异端可能不可能宣扬因信称义啊？不可能，讲因信称义的只有一种，就是福音信仰。所以他们所有的异端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讲行为的，只有福音是讲信心的。而且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的，信心和行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信心不带道德属性。所以你爱主深不深呐、啊？你谦卑不谦卑啊？你包容不包容啊？你这个是骄傲还是谦卑啊？啊，你还是有没有这种啊这种忍耐啊？有没有节制啊？这些都是道德属性，这些跟信心没关系。信是什么？你接受吗？你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若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怎么样？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你要接受神的爱很简单，你要蒙这样的大爱，永永远远的爱很简单。怎么方法？信，你信耶稣就得着了。他们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想胜过恐惧，信没信耶稣？信。如果还没信耶稣，赶紧信。已经信了耶稣，思想上帝对你的爱，或者像我们刚才讲说，我太软弱了，我就求上帝把他的爱给我浇灌下来，跟你悔改的程度，跟你信靠的程度，跟你对上帝爱的程度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些邪恶的人就喜欢写什么文章，什么真假悔改啊，真假信心啊，什么两种计啊，什么乱七八糟，然后什么真假教会啊，为什么喜欢写这些文章？就是想论断别人。然后很多基督徒受了他们错误的影响，哎呀，就论断自己，论断他的牧者，论断同工，说他们不得救，或者我自己不得救，或者说这不是主的要。不，因为信不带道德属性，一个信徒可能在道德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就是只要这些人是信耶稣的，这就是基督的教会，是不是？所以之前有一个姊妹在网上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她看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说啊，现在的教会多么庸俗啊，可怕呀、啊，什么之类的，问我什么意见。我说这篇文章，我说这是大儿子写的文章。哪个大儿子啊？就是浪子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浪子的故事，当浪子回家了以后，爸爸迎接他，又摆大宴席，大儿子高兴不？大儿子有没有去跟弟弟拥抱亲嘴啊？没有，大儿子气坏了，他败了你的家产，他一钱不值，他现在破破烂烂回来了，还跟猪争过豆荚吃，败坏我们犹太人的信仰，你现在为他摆大宴席，我天天为你做苦工，我日夜陪伴在你身边，牧羊养牛养做各样的事情，没见你给我摆宴席，把我气死了，是不是？这是不是大儿子的话？他儿子就没办法接受。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是如此，法利赛人就觉得耶稣你怎么会跟罪人在一起？ 你怎么跟税吏在一起？你怎么妓女可以跟着你？基督的教会本来就应该如此。我们不是说基督的教会要鼓励人犯罪，基督的教会就应该接纳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人愿意悔改信耶稣，这个人愿意信耶稣，我们就接纳。他身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办？帮助他，陪伴他，跟他一起成长，直到他改变。玛利亚不就这样的例子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我们说，最后给大家最后一点点的鼓励，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可以去晓得说，我们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你怎么去胜过惧怕？不是靠练胆子，靠爱。所以你在普遍恩典的爱有没有用处？有。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孩子，你不是吓唬他，你不是把他放在黑夜里面练胆子练出来，而是你去爱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单是你的孩子，也包括你自己，包括每个人，要认识福音里面上帝的爱。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一个人越明白福音，越认识上帝的爱，这个人就越坦然无惧。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把这些经文刻在心里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使我们得永生。你的爱在此就显明了。主基督也是深深的爱我们这些人，圣灵上帝也是深深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三位一体上帝对我们的爱，就使我们可以胜过各种各样的惧怕。我们承认自己常常有惧怕，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自己惧怕的时候甚至自己还不知道，但是主你是知道的。求你不断地将你的爱赐给我们，不断将你的爱显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正做坦然无惧的人，真正在你的爱里面做勇敢的信徒。求主施恩怜悯你的百姓，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